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十节到十三节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先知耶利米的预言，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，先回顾了以色列人的祖宗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了约，这个约的内容是神借着摩西颁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。到了南国犹大的末期，先知耶利米开始尽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已经背弃了与神立的约，因此神说，以色列人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但是神毕竟还是爱以色列人，虽然以色列人不能守约，这也说出这个约是有瑕疵的。因此神就借着耶利米的预言说，会有一个新的时期来到，那时候神要与所有的以色列人另外立一个新约，前一个约就被称为旧约。就这历史的应验，这个新的时期就开始于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。当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先设立了12个门徒，并且在马太福音10章6节，他差遣门徒们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后来他自己带着门徒来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，有一个迦南的妇人求耶稣替他的女儿赶鬼。耶稣起先的回答在马太福音15章24节，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传神悦纳人的喜年为福音，是从以色列人开始的。他所选立的12个门徒也都是以色列人。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晚餐，预先设立了主的桌子。在路加福音22章19节20节这么说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拨开，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这里很明确地说出他是用他的血立了新约，而当时在场的也都是以色列人。这也正是耶利米所预言的，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的应验。然而这个新约不只是为着以色列人，也是为着万民的。耶稣在升天之前就吩咐他的门徒们，在使徒行传1章8节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使徒彼得在5旬节的第一篇道，就有3000个犹太人得救，这打开了犹太人福音的门。后来彼得在哥尼流家里又打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。在这之后，使徒保罗被兴起来，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保罗在外邦的教会中也设立了主的桌子。在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，保罗重复了耶稣在最后晚餐所说的话，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新约也是为着外邦的教会。但是很特别的是，当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日渐加多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反而跟不上了。然而新约和旧约不一样，新约比旧约更美。新约不会随着立约之人的失败而不完全， 或者产生瑕疵。虽然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是应着景象不可相信福音，但是保罗在罗马书11章25节26节已经预告了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保罗预告，今天虽然以色列人跟不上福音的脚步，但是到世代的末了，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还是要全家得救。这里我们看到新约果然比旧约更美，因为新约不是根据律法设立的，却是根据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十节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是直接引用耶利米书31章33节的话。那些日子以后，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用他的血订立了新约，这个约是神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，要取代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旧约。虽然是与以色列家立定的新约，这新约也是为着万民的。这个新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和版翻成放在他们里面，这一句话 KJV 是 put into their mind， 和版没有把心思这个字翻出来，因此比较好的翻译是放在他们的心思中。心思这个字的希腊文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，第一个是 DIA， 意思是 from side to side， 从一边到另外一边。第二个字是 Noieo， 它的意思是 to use the mind， 或者使用心思。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使用心思，仔细的思考，从一边到另外一边，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的结论。也就是说，人经过心思审慎的推理和论证，最终得到的结论。不仅在人的心思要经过论证，还要写在他们的心上。心的功能除了心思之外，还有情感和意志。也就是说，心思明白之后，还要加上情感的喜欢和意志的决定，这样就把主的律法铭刻在人的心上，再也不会忘记了。旧约是把摩西的律法写在石板上，新约是把主的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，这是新旧约最根本的不同点。摩西的律法是规律人的行为，这是外面的，是写在石板上，这也是外面的。字句的律法是要来从外面规范人的行为，当人的行为达不到律法的要求，就定人为有罪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摩西的律法是神所颁赐的，本来是要来见证神的所事，却因为人的软弱，变成来定人罪、叫人死的律了。新约是借着耶稣的血所立的约，是把主的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。主的律法照着罗马书八章二节是生命之灵的律，这生命之灵的律能够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这个生命之灵的律不仅满了生命的大能，还是写在人的心板上，是要在人里面来加力， 让人能够明白主的律法，喜爱主的律法，并且愿意遵守主的律法。旧约因着人的缺欠，又没有方法帮助人胜过缺欠，以至于有了瑕疵。新约就从外面转到里面，虽然人还是会有软弱和失败，但是里面有生命之灵的律，从里面来供应生命，帮助人能够体贴圣灵，随从圣灵而行。这样主就能够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能够做主的子民。新约的圣徒里面有神的生命，外面有神儿女的地位，还能够借着圣灵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让人能够顺服神在环境中的安排。这样神在人的身上有主权，人也能够在一切的事上都尊主为大，就成为神的子民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一节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，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这一节中有两个认识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，这是第一个认识，希腊文是 ginosko, G-I-N-O-S-K-O, 这是客观的认识，是可以借着教导和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认识。旧约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圣灵的内住，也没有神的生命，他们要认识神必须经由人的教导和自己的学习，从个人的经验中来认识神。因此旧约的祭司担负着教导百姓律法的责任，使百姓能够经由外面的学习而来认识神。第二个认识是在这一节的下半，他们从最小的到次大的都必认识我。这一个认识的希腊文是 eido, E-I-D-O, 这是主观的认识，英文是 perceive, 是在里面的看见和认知。新约圣徒因为有圣灵的内住，能够从里面认识神，这是生命的认知，不需要人的教导，圣徒都可以直接来认识神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这内住的圣灵能够引导圣徒明白一切的真理，所以圣徒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主，这是新约很重要的特色。圣徒们可以直接与神交通，直接认识神，不需要有一个居间的阶级，或者一小群特别的教师，或者一些仲裁者的帮助，还能够认识神。当圣徒接受了从神而来的生命，这生命的本能就使人可以认识神，明白神的旨意。虽然如此，圣徒们还是因为生命成熟的度量不同，对神认识的程度也会不同，因此圣徒当中也会有少年、青壮和父老们的分别。因此每一个圣徒都要追求生命的成长，能够更深的认识神。原则上来说，认识神的程度与顺服神的旨意成正比，只有当人能够顺服神的旨意，才能够在那些事上真正的认识神。我们来读12节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公义是神的属性，任何不义的事都是得罪神的，神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替人付上了罪的代价，这彻底解决了人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难处和拦阻，让人可以恢复与神的交通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 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不仅已经得着了赦免，神也不再纪念，不再想起他们所做过的恶事了，这是完全的宽恕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3节到34节的话，来证明新约比旧约更超越。而在这段经文中有三个我要，我要把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。这些都是神主动要做的事，是神主动来给人恩典，是神已经预备好的道路。新约圣徒的责任就是接受、顺服和跟随。我们来读13节，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这是作者在这一段论述的结语，又回到了第6节，新约比旧约更美的论述。新约既然已经来了，就说出前一个约已经旧了，并且是渐渐变旧、渐渐衰败的，很快的就要归于无有了。这对希伯来圣徒是个提醒，不要再执着于旧约，因为旧约已经被更美的新约取代了。而对于新约的圣徒，我们本来就没有旧约的束缚，更应该照着新约，就是主把生命之灵的律写在我们心上，主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教导，都能够直接的认识主。而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中，同时我们会犯错，我们会软弱，但主已经宽恕我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，这是何等的福音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，借着简单的相信耶稣基督，被包括基督用他血所立的新约之下，我们得着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有圣灵的内住，我们能够跟随圣灵的带领，按着生命的本能来认识主，来经历主，帮助我们珍赏这个新约，并且愿意竭力快跑跟随主，让新约的实际能够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